是卫理大学的庄庭祥，好，是光电产业的。
看起来它的耗电量是比较低的这样。那他们的 response time 是microsecond。可我现在大家一直在看这个 LCD 的 TV， 就是说你的 LCD 做成 TV 的时候啊，当你这个看这个打棒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球啊，可能有拖尾巴的现象，或是他们 millisecond 啊，现在很努力啊，大概做到五个 millisecond 这样。可是这个OLED 啊是这个 microsecond， 所以等一下你看这个 PDA 上面的这个蜘蛛人的这个动画，你就会看到它的 response 大概是在microsecond 的范围。所以有 microsecond 有非常多的其他的用途，比如说你可以做 color space， 有很多其他的议题可以考虑啊。不过今天反正就是跟各位这个讲 OLED 显示技术，其他的我们就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报告。那这个它这个亮度很亮，所以对比度很高。这个最近这个新创啊做了一款这个21寸的这个TV 级的这个 HDTV 级的这个显示器啊，等一下也会跟大家报告。它的这个 contrast ratio 是5000:1，5000:1那就是像这个CRT 这样的一个对比度。对比度高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当你在这个黑黑的这个街景啊，你如果看那个电影，然后黑黑的街景，然后你可以看到，如果这个对比度不好的话，你就看到整片黑黑的啊。讲那如果你的对比度很好，你看到黑黑的街景里面有一个很暗的人影在那边移动，对啊，所以对比度高啊，在整个电影的动画里面呢、是相当被要求。当然高亮度啊是大家都知道。那我们知道这个没有视角的问题啊，这个等一下会看这个所以的 PDA 你会看真的是视角是没什么异形的。那全彩当然也不是问题。那基本上这个比较薄啊，像 LCD 啊这四个 millisecond millimeter 这样的厚度啊，可是 OLED 大概只有一半不到这样的厚度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从这个薄的这个device 可以感受得到。那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未来可以做这个 Facebook。 我为什么讲未来？因为它还有很多，等一下我会说明，就是还有很多困难度要做突破。那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好处是它操作范围是比较宽，比如说它可以到-35度到85度 C。 所以如果像现在去北海道，它大概是-22度。像我们你如果去北海道的时候，你去照相机去照相的时候，你发现它这个转换这个电池然后什么那个电池的那个有效率就很差，对，你一按它就好像做慢动作这样，因为它在-22度。可是像这个OLED 啊，在-35度还可以 work， 可是像你的 LCD 啊，大概零以下它就很困难这样。下一张，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OLED 的这个特征啊，我们看得出来。silicon 的这个 TFT 的这个 OLED 啊，就是AMOLED silicon 这个 TFT OLED 啊，它的这个绿色你会看到，在不同的这个好处，像薄啊、cost 啊、power consumption 啊，这个适合做 TV 啊，适合做这个动画啊，response time 很好啊，这些啊。这个绿色几乎都赢过这个LCD 啊，大概都赢过这个 LCD。可是唯一有一个地方是还需要努力的，就是这一块啊，这个虚线的部分啊，需要从这个地方往这边拉。如果往这边可以拉到left side 可以往这边拉的时候啊，那这样的话OLED 的这个替换率啊，就会相当快速啊，就会把这个 LCD 的替换率相当快速。替换，各位可以知道，像这个很多 display 的这个技术啊，它的市场跟这个它的技术跟这个是有关系。就是你的技术可以到达那个区块的时候你就可以取代那个，就把那个市场取代掉。就像说 LCD 的这个 monitor， 你现在已经很少可以看到大家还喜欢去用这个 CRT 的这个 monitor， 对不对？因为 LCD 的这个 monitor 已经到达。技术啊，到达这个使用的这个都可以被人家接受的时候啊，它自然就会把那个块市场抢下。所以当这个 OLED 啊，它的寿命啊到这个点的时候啊，它就会把这个市场就会扩大。那什么时候是这个点？到底是什么点？比如说是4万小时 是这个十万小时这样啊，大概有一个 roadmap 啊，也许大家等一下可以考虑一下，所以在这个 runtime 啊是 OAD 要最突破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OAD 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啊 CRT 是这样长的这样子，那 LCE 长是这样子，那 OAD 就长得非常的薄了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在未来的这个display的世界里面啊。 大概是会朝向OLED这样很薄的这个特性下一个。那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当然你可以发现，主动式的这个 OLED 啊，它在各方面啊表现都非常的好，当然在这里面并没有去比较这个Runtime，所以就是 Runtime 它在这里面最差的一个点啊，那这个就留待大家自己来参考，就不在这里做说明。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LED 啊，它有机的 LED 跟这个无机的 LED。如果我们把LED 都拿来比较的话，像什么是无机的 LED？ 你看到现在的红绿灯啊，像这个pointer 这些啊，都是这个无机的 LED。所以啊，你刚看到这一行啊，就是三五族的这个 LED 啊。那台湾的这个产业也很多啊，在 LED 的产业是相当多，当然。 虽然我们在非常基础的这个专利上啊，并不是台湾公司拥有啊，不过慢慢的台湾的公司在无机的 LED 上的专利啊，会一直往前去布局啊，所以在无机的这个 LED 上面啊，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可以拿来考虑当做一个光源，所以LED 当做这个灯光这件事情啊，是在 LED 界的。 厂商啊，研究同仁啊，在考虑的这个大的方向。那我们看到 OLED 啊，其实也是在这个附近。你可以看到，像 UDC 的这个灵光啊，它是在这个无机的这个LED 的这个附近啊。那当然，各位可以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得出来，不同公司在不同的材料上面啊，有它的这个benchmark。所以各位在这个学校跟老师一起做研究啊。 希望各位在未来的将来或者现在，你可以有一个材料是，以后挂在这里，是成功大学啊，或者放在这边是成大某某教授所发现，是全世界人都要排队来跟你买材料，下一张。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OAD 跟 CRT 的发展原则啊，下一张。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在这里面我们。 整理这么多，好像看起来就是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改变了、啊。那看起来都是国外的公司，不过有一家奇美公司啊，这个 GMO 在2003年的时候啊，它做了一个 Austin 的这个 Amorphous Silicon 的这个AMOLED 的这个 device 的demo。那当然，做到只是很困难。刚刚我跟这个东。 东经理这个研究讨论的时候啊，他是觉得这个是有待继续努力啊。那不过在2003年的那一点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也是全世界啊都看得到在 CMO 的这样一个努力。那当然到2004年的时候啊，各位可以知道韩国有 LG 跟 Samsung 嘛，他们在这个展览会场上啊，通常都喜欢比那个一点点赢。 所以像LG就在2004年的时候就是20.1寸，然后他就可以在会场上写着全世界最大这个或者是LTP的这样，就大一点点他就赢了这样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2004年的时候啊，先做了21寸这样，他也说 demo 其实不是火产品啊，是火做秀用的这样，所以啊，他就做那个多一寸啊。 他就可以在展览会场上，就是因为那个是为了音频用的啊，所以真正你去真的21寸吗？可能现在还不是啊，所以各位等一下可以看到21寸，在图片上头怎么样？因为那个买不到，如果买得到的话，我一定也去买一个看一下，下次演讲买一台也可以看一下，是买不到，所以21寸是目前在 Amorphous Silicon 上面是 demo 比较大这样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OLED 的这个名称啊，其实蛮复杂的，就是说 从头一直来有很多的这个称呼的方法。那我简单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像这个OLED 的话，如果你想 OLED 跟 OLED 哦，大概你都知道这是一样的东西的啊。这样，那如果讲 PLED 啊，那就看公司的高阶，比如像飞利浦呢，他就讲 OLED， 像杜邦、奥斯顿那其他他就讲 PLED， 那 CCD 跟道他讲 LED， 所以你看他的专利和看他的文献呢，其实每一家公司有不同的这个说辞。那柯达他是讲他的小分子的 OLED 啊，就是第一个这个 OLED 就叫做这个他把这个MOS 啊，就是 SMOLED 的这个柯达就叫做 OLED 小分子架。当然还有其他很多这个像荧光的话就叫 PHOLED，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文献看一看就发现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很奇怪的代号，比如 PH 啊、PO 啊、SO 啊、MO 啊这样啊。那后面这个是给各位参考，其实可能你看不到，比如说Your LED 这样，就是你自己的 LED， 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名称啊就随便你定这样啊，像是 My LED 这样。好，那我蛮怀疑为什么前段没有去讲NELED 这样，因为他很喜欢用 any code 啊 any 什么 any 什么，所以他的产品的大概是 any top 这样啊，所以前段是用 any 去做他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代码。下一个，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分子跟高分子的这个比较因为这是中文的，所以我看大家应该都比较的出来。如果你看看有一些比较有 confuse 的地方我们就就提出来这样。不过我希望把这个缺点大家讲一下，就像小分子有它的缺点，高分子也有它的缺点，对不对？那小分子的话就是它的制程设备的成本比较高，那基本上如果你做大面积的时候那个电板的大尺寸化是比较困难。那目前在基板的对位的光照的对位也是比较困难，那基本上对水跟氧的这个忍受度是比较差的。在这里面这个稳定性也是比高温子差，可是高温子也有缺点。你看利用这个线性喷墨的制程它这个一滴尺寸的这个均匀度是比较困难的。那在这个 RGB 的这个三色的喷墨的位置这个对位的要求也是相当精准度不容易达到。那我们看到这个膜厚就是你去做 RGB 的三色的这个膜厚如果不均匀的时候，所以等一下我会说明一下这个，我可能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厚度会影响这个电子的传递的这个时间，所以厚度不均匀的时候也是一个相当头痛的。所以在制程设备都还是在研发试验的阶段这是相对这个缺点。那我们来简单再跟各位review一下这个OLED 的这个技术简介。这边我只想讲一个，就是说电子进到这个 LUMO 的时候它从这个电子跳到这个 LUMO 的位置它会去选择它要摆的位置，也就是说它会在不管你这个能电的这个，所以你的实验室可能都要去知道你所用的材料的这个能接它能接位置，这样你去摆你的每一层的材料的时候电子你才可以预测它可能会留在什么地方。那留在这个地方，然后刚好这个电动在这里，然后它就会从这个 LUMO 掉到这个从这个 HOMO 掉到这个 LUMO 从这个HOMO 的位置从 LUMO 的位置掉到HOMO 的位置，这是最低的这个没有被放电子的这个分子轨率所以从这边掉下来的时候这个能接它是来决定这个光的颜色。所以各位等一下看这个索尼的 PDA 你可以看到这个材料是来决定那个颜色，也就是说你在不同的 P 手上面你要布不同的材料来决定这个你所可以展现的颜色。下一个，那这个就有很多的这个结构图那当然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还有非常复杂的，还有这个把这个graphene layer 做了很多个，然后基本上你就是要去控制你的电子的比例在你的LUMO的位置你就是不是在你的HOMO的位置 在你的 home Lumo 也是在上面那一层的这个 Lumo 的整个电池啊，是你要去控制的，所以你就会有很多层可以塞很多你所要塞进去的 bucket area 来 control 你的 device 的这个performance 这样。那这个就是各位在学校在这个也就稍微可能要多加思考的地方来讲。那我们来看看如果你很多层的时候啊，这电子可能在这里，也可能在这里，也可能在这里，所以基本上你会控制这个能接差啊，来控制它的比例。所以如果你是做白光的话，你可能要想办法把这个电子啊做很好的分布，分布好之后，这个分布啊还要跟这个电位啊是有关系，就是说你给它不同的电位的时候啊，它的分布不要改变，要不然的话你这个电子掉下来的这个量啊会影响你这个光的颜色，比如 RGB 的这个比例啊就变了，对不对？那你白光就变了，这样。所以希望你的白光是不管你用多大的电压，这个或你多大的电流，它这个白光的这个点啊，这个 RGB 出来的光色是不要变，不要一下子是这样的光，然后一下子又那样的光，这样。所以基本上你要想办法去控制你这个电池在Lumo位置的这个 distribution。下一张。那这是一个简单的结构，我想这个效果比我想大家有听过有看过，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能就近这个学校的教授下一张。那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小分子的这个 deposition 啊有像 orb 这样的设备，像 trophy 这样的设备。那以前可能大家都比较难去碰到这个设备，可是现在在日本的厂商里面，可能他们的合约关系都已经早就结束了，所以他们的所有的研究啊都已经可以把这个设备卖到这个台湾了。台湾在业界也有非常多的设备已经有了，这样。不过有一些差异，就是说每一台设备到每个公司去的时候啊他们都做非常多的改变，也就是说你可能比如说你也知道来宝用的是什么设备，优点用的设备，都可以用什么设备，可是基本上不同的公司进去都会把它做很多的调整，这样。因为各位知道这个OLED 是看你的device 的厚度， device 的这个设计，所以在你的整个制程的师傅啊都会影响到你对你整个机台的设计，这样。所以在基本上这个设备没有像这个IC 方嘴一样，你买八寸晶圆厂就给他钱他就一模一样，或者是买十二寸的就是十二寸的，那他还没有一个很 standard 的一个制程设备。不过还好没有 standard， 所以基本上就是各位去找工作绝对有工作可以做的，因为不同公司你去的时候他有很多事情要让你做，因为你还有很多摸一块的空间。那从 A 公司跳到 B 公司的时候又改了一点，所以绝对不会失去这个工作。所以基本上国内有很多公司都在缺人嘛，所以各位在研究领域当学生当研究生选这个 OLED 的主题来做研究我相信各位在还没毕业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可以找到你要去的这个工作的位置来的。那这个是一个分布，就是它可以有很多层的设计，我想这个就直接把它跳过那我这个更多的材料就是 typical 在用的材料，当然你还可以选择非常多的材料，你还可以自己开发材料所以这个我就不做说明了。那这里面会需要一个干燥剂这个当然每一个人都很想把这个干燥剂拿掉，当然现在的干燥剂也不是像各位想象干燥剂一定是一坨的，可是它干燥剂还有一片的片状的，还有很多种方式的干燥剂，不过最好还是不用干燥剂，对不对？不过这个你像在底板上有很多的设计，比如你要去怎么样做一些封装，做一些这个保护这样子。那我们来跟各位做个整理，就是说像荧光跟磷光到底目前文献上到底已经到达什么位置点？像荧光的话，像柯达就是发表大概在红光就是3.0。所以你如果设计你的 device 假定说你需要比较高的话，你大概只能选择像磷光的材料，也就是说各位看到现在你刚等一下看这个 Sony 的这个 PA 它也是会掺这个红光的这个磷光材料在上面，也就是说 它用荧光也可以，用荧光也可以，在整个制程的这台产品的设计里面啊，是荧光混着用，混着搭配的，所以在整个产品设计里面，你要把这个整个全部思考进来，是这样。当然，做荧光的方法跟做荧光的方法是有不同的差异，因为荧光的寿命比较短嘛，你需要把它想要把它拉长一点，就直接让它保留长一点。你需要学做荧光，也需要学做荧光，因为在未来的产品里面两种都可能可以。那 PLED 的这个定义啊，就是说它的发光是投影，那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个 PLED。当然未来也有可能小分子跟高分子混在一起，或者是用 Oligomer 也是一个思考的重点。那我们看看 PLED 其实结构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个发光材，然后阴极、阳极这样，所以这个没什么特别。那我们看看如果你选择用喷墨去做 PLED， 它就有很多的challenge 要达成，比如说你的 challenge 需要大于100个PPI。我们现在看到索尼那个它已经是大于130的 PPI 了，大概是这样子。那你需要知道就是说它的墙的面积大概10的负4 cm 这样，这么小的面积，那墙的材质啊，你会影响到你这个喷墨的这个ink对它的这个 daily， 也就是说你的材料碰到挡墙的时候，它的形状跟它的这个被它的感觉，就是它的solid energy 的这个不一样啊，也会影响到你这个这个材料进去的这个均匀度。那这个几乎是相当多的这个洞是需要你去生成，所以很多这个喷墨的这个到比较第五代的玻璃的时候啊，你看有150×106次方的这个 wall 来需要你去处理所以这个准确度是相当高的。那它还是有它的这个进步啊，虽然进步没有小分子做快，但是它还是有它的进步，你可以看到解析度还是可以做到相当的高那目前有很多公司在思考，就是当你这个墙是可以直接用VM 的材料，就是用黑框的材料直接去做这个挡墙。那用 VM 去做挡墙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对比度提得很高，也就是说怎么样想办法这个墙就是黑色，再把你这个喷墨的这个材料喷进来。对，下一张。那我们看看PLED 的 performance 其实都已经相当高，不过有一个比较难比较，就是说它在比较高温的时候performance 是比这个小分子差一些这样，所以基本上你会看到这些 data， 像 CDT 发表这些 data， 它都会告诉你它在室温测的。那如果你问它高温的话，它就没有答案，所以基本上是这样。那 RGB 它是都可以做得到没什么大的意义这样。那当然最大问题还是在生产。那我们看看国内的这个最新的发展下降，可以看得出来，从2002年之后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我这个大面积的这个思考，你可以看得出来，像这个15寸的是在2002年，它是用白光的 OLED 加上color vision 在那个时候，当然每个时代都每个地方每个展出都会围一堆人讲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索尼的展出也是围一堆人，所以你到这个GMO 的这个 Oxford 的展出的时候也是围一堆人也就是大家都会在这个技术上别那个苗头，可是回过头来还是要去思考从哪边可以赚到钱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像 LG 刚刚提到的这个LGP 值是20.1寸是在2004年发表。下一张，这个是最近的这个前段的这个21寸的 OLED， 就是大多一点点的这个OLED，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你比较非常贵没有，因为这个简报做好的时候非常才拿到，所以就是说这个 OLED 的技术的变化快到 快要连写报错都来不及，所以没关系，不过各位如果需要这一张我还是可以mail给大家一样加
油。不是，我问一个问题，
是
他那个对比是在暗示下量的，还是说在照正常照明情况下？
你说500米5000米这个应该是在
很多最大都是在暗示的。
当然暗示量跟亮的时候量是不太一样的啊。不过LCD 到即使是暗示量也不到5000米，可能也只有800几例啊。我想要表达是说，它大概是10倍 LCD 的这个10倍的这个康泉瑞。那目前看得出来这个，我猜它应该是暗示量。各位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 CRT 就即使你去买那个 HDTV， 就是 CRT 的这个高画质电视啊，大概就是5000比1。那目前 LCD 啊可以做到1000比1，那号称明年会做到2000这样。可是好像做2000大家不是很 OK， 大家很喜欢的是说，你可不可以降到3万？就是说，你可不可以价格比较便宜，你不要做那么高，一台40-50万，我们也买不起，对。所以基本上那边有一些票，就是你要做得很好，可是又很便宜，这个就要看大家的智慧。那刚刚我们有一个比较图，就是外面是可以很便宜，对，所以就靠各位将来到业界去的时候或者是现在已经在业界，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刚刚的预测就是成本比较低这件事情希望各位真的把它做到，其实它是可以做到。你如果去算一算它的材料像这一个框框材料可能用不到5克，真正的5克的东西这样。可是事实上它比较困难是说它的量力是不是可以的，就是说你也许做1000片它一片这样好的这样，所以它的成本可能都在量力。所以你怎么样到一个公司去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你要 apply 那个教，你就说我有本事可以把你良率提高到90这样，那你就会当那个研发处的处长，这样。所以，但是你要讲出道理，为什么你可以把它提高它的良率这样？那现在趁现在还在学校的时候，偷偷赶快试一下问你的教授说，怎么良率怎么可以提高？提高良率1%，他就可以赚很多钱，这样。所以真正赚钱还是赚那个良率，不然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玻璃坏的玻璃就堆得满坑满谷的，拿去处理还要给那个专业处理厂还要钱，因为上面有扣很多这个有机的材料这样。所以良率是很重要的。那在这里面70%的这个色彩饱和度就跟现在的 CRT 你买到的这个电视CRT 的电视是一样，所以基本上5000比1，然后70%，然后1000的nits这些都符合现在电视的要求，所以看起来我希望下一次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展示者22寸也好，这样，所以请大家多努力一下。那这个是这个比较旧的这个产品，就是刚讲的都是 demo， 那现在是产品有些什么呢？那各位手上可以看到的是这个 Sony 的这个 PDA， 各位一定会等一下会传到你手上，可以看一下，你可以随便玩，因为它是产品，它应该不容易被你玩坏，你不要把它戳破就好。那它还有很多那个，图片当然我刚是放的是 movie 给各位看，这个都是很比较以前的这个产品，像2003年目前你买不到了。公安还有一台，如果各位要看还是可以来台湾所看。不过今天没有带这个给各位看，这个买不到原因是它改版。我们问科长说你为什么买不到，他说我们改新的东西。那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改版了，或是说做这个卖这个不赚钱的手段，因为也许很难做然后做。那我们不想反正他就说他改版做改版的动作。倒是这个手机大家可能各位随便在路边的这个电话店就会买到。那现在最多的是这个 MP3， 我相信如果我现在问说，各位有 OLED MP3 的机手，可能超过10只。 好，我们来问一下。OAT MP3 有的请举手。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啊。我拿一支这个 BenQ 的也可以看，但是同样的就是门口的报告。好，我们还是从这边传过去，好不好？好，声音是有紧缩的。我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知道这个 OAT 的特性，所以啊，他会想办法让它不要亮太久啊，比如说这个地方亮一亮，然后就换一个地方亮一下，因为它有我们 IC 设计也一样嘛，这个地方亮一亮，然后换这个地方亮一亮，然后换这个地方亮一亮，换来换去。然后这个你不按它，它的亮度就会按下来，这样，所以它的好处是你不用灯嘛啊，你就可以看得到，所以晚上你听音乐，你在睡觉，你还是看得到它，你不用开灯嘛。所以现在非常风行的这个 MP3 缺货，缺到你想可能不容易买到。好，下一张。那这个就是PLED 的，那 PLED 现在2000年以后的时候有这个 PLED 看到的时候，大家也是做 PLED 的时候正兴奋的，PLED 好像对未来也是很有前途，所以看起来就是可以做到彩色这样。那没多久，才两年了，这个Samsung 就做了一个40寸的这么大，就是。现在 OLED PLED 啊，能够看到就最大就是40寸以下。那当然，日本的那个国家有计划在做60寸。Kito 厂在立的那个计划，那Kito 厂是一个相当有标杆的这个教授哈，所以时间快到，我们一直在看他的60寸显示器会不会出来。我有一次我碰到他说，哦，我们看到这个 Amorphous Silicon 可以。做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机会一定可存在。所以看到像前座的21寸都做 Amorphous Silicon， 对不对？那你现在的这个 LCD 的 TV 可以做67寸，对，所以如果各位去横滨看的话，你会看到它是67寸的这个 LCD TV。那当然，你这个 Amorphous 可以做到67寸，那你只要增幅的那个技术。够均匀的话，你就可以做到67寸的 OLED， 对哈。所以不过各位可能你要一寸一寸加，你才会看得到它。也就像前奏，它明年就会实展，比如说21.3或者是23这样哈，它不会一次就做30这样，那它明年就要做31这样哈。所以它那个是火这个火秀啊，火尖那种，你要看到67寸的 OLED， 除非啊 LED 很低跟它拼这样，它才有可能。比如说，如果说，那我做27这样，那你会看到很奇怪，就是可能他27的，他就28这样，那同时展出这样，所以基本上他们连这个几寸啊都是秘密，也就是说明年他展手那个几寸，所以这个数字都是秘密，因为LG跟前兆就在拼这个差那一点点。下一张，这个是那个 PLE 的产品啊，所以看到所谓产品就是你真正在市场上是买得到，当然飞利浦做。刮胡刀嘛，所以一定会把它用到刮胡刀上面。下一张，那这一张我在上面改了一个图，就是这个，就是刚刚各位图上没有，我就把它加上来了。那我希望这个国外的公司啊多一些，可以在这张图上啊可以秀，可以贴上去这样啊。所以基本上我们也把，看起来都是那种在全世界的这个展示会上有 demo 的哈。那这个 demo 像这个光美在这个2002年的时候，在3.1寸的这个 PMOLED 的 demo 是3.1寸，这是在 SID demo， 所以有 demo 的会放在这个上面。我们希望这个台湾的公司啊多一些啊，他想办法赚钱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想办法把这个技术的这个标杆做好是很重要的。下一代。那这个是国际上主要的这个动向啊，我想 啊，大家看就可以了。因为啊，既然你桌子都会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旧资料了，所以每天都在变的。下一个，那这个是 OIG 的全世界啊啊，还是这么多的公司，这么多的国家啊，在做这个研究或者是生产或者这样。所以啊，虽然各位可能也许觉得国内现在 OIG 好像很低迷啊、谷底啊这样，可是各位会知道啊。不管什么东西啊，要反转的时候，绝对是在谷底的。所以啊，当它这个产业到谷底的时候，就是它等着要反转的时候。所以啊，也许各位发现，比如说这个晶圆双层怎么现在这么差？不，它就是一定到谷底才会翻身的。所以啊，产业就是这样。所以不要觉得这个 OIG。我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喊话一下，你的，因为我现在经常碰到一些业界，他说，现在很低迷的这样子，那我希望各位不要研究研究完就转换老师，因为觉得以后找不到工作了，会不会很放心好了？可以知道，各位每个公司都要改来改去，对不对？每个公司的这个生产线的 know how 都不一样。所以啊，很快你就会听到消息，比如说，某某公司又被人买走了，这样。不过，真正的消息，我觉得现在就暂时不说。不过，基本上就是说，技术跟设备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现在有钱，可能可以去买 Copy 的设备，你可以去买，Huawei 的设备，可是你买不到那个技术。所以啊，你有一套设备给你改得很乱，这样是。它真的有技术在哪里？那技术在哪里呢？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寿命做得很好，是唯一 OLED 现在的缺点，就是寿命不够。那良率是赚钱的工具嘛，所以良率是你要考虑的点，所以一直要思考你的良率。当然你思考良率可能没办法毕业，对，不过你可能要架构一些新的材料啊，将来人家排队给你买材料这样所以。你才能毕业啊，或者是你做品牌是名人家，但是基本上真正公司的赚钱就是良率啊，好像，也许你找到一个产品，它寿命可能不用很长，比如说3000已经很多了，因为你不会每天听你的 MP3，然后听到耳朵都聋了这样，所以可能不会，所以3000小时可能已经够了，或者是说你的产品可能。很多东西已经先坏，还没坏到面板，它已经坏，所以那个坏掉就不是你的责任。这样到那个时候啊，其实寿命就够了，但是基本上良率还是赚钱够。下一张，那我们来看看台湾有这么多公司啊在里面，当然还有很多没有写进来的，包括这个 Q 公司在这个桃园啊也没有写进来，对，那还有很多这个面板厂啊都在看，所以。我们这些都是在台面上看得到的新闻才放进来。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有机的这个叶尔的这个公司啊，叫 AUO 有参展嘛哈 ，Topley 这个同华光、磊来宝、汉密、东远、激光、优景、盛源联通、CMO 啊，所以各位哈在这里练功，然后拿那个徽标就设一下，你就可以去找到工作，这样。所以努力的想办法看看良率啊、寿命啊，还有没有好的材料啊，这样。下一张。那这个就是台湾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当然还是回到那一点，就是这些这个都是动态的所以它随时在变，我们也来不及更改。下一张。那学界啊，我们来看所谓计划，就是台新交，当然时代也有，我们的其他学校就没有好好的收集所以我今天应该要狗腿一点，就是赶快改成成大的，就画一个很大的，可是简报不是我做，来不及，所以做罢了，再讲。那这个工研院的这个研究嘛那给各位看一下，从1997。开始到这个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刚这个就是可以看到我们跟光美一起去展这个产品，然后跟监制所合作的这个 AM， 跟最近 们做的那个 top emitting 的 OLED 啊，这些上面的灯度啊，都是我们做的。不过啊，如果你可以看到很多低配的线啊，那个不是啊，我们灯度出问题是那个啊 TFT OLED 出问题的，因为这里带动没有电子厂的嘛，对。所以啊，基本上啊，我们跟电子厂一起合作这个材料。那啊，当初在开发这个啊全彩的这一颗的时候啊，当然这个两口的合作啊很有趣，意思就是说啊，他的 OLED 做好了，然后就拿来，那我们一开始就 RGB 镀上去，然后就不亮这样。那他就说，哎，为什么不亮啊？我说对不起，一定是你的 OLED 有问题，因为我们其实很聪明，就是旁边还放一个 patch 的device 对不对？啊，同时镀这样，所以啊，我说你看我们 PM 的 OLED 会亮啊，然后Power 是没有变的，所以基本上还是TFT 的这个 OLED 可能在某个地方有问题啊，所以回过头，因为你一定要证明自己没问题嘛，所以我们就用 PM 的在旁边比对的。那后来就是回过头就是一个颜色一个颜色说，比如说Green 全部都这样。为什么当初一开始是 RGB 一起做，后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就你会发现 Green 或者什么就一个颜色一个颜色说，因为可以看到 RGB 不同的时间去做的时候，就每一个颜色其实在 TFT 的控制有它的这个困难度不一样这样，所以只好这个一个颜色一个颜色的做完毕之后啊，再怎么把它弄起来，想办法再弄回去。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你会看到现在是鬼影，是你很快就会看到它是全彩这样。那在未来我们继续在看的是怎么去当做lighting 这样啊。那我要讲快一点，因为时间关系。好，那这个是用两句话代购，就是说专利是一直在往上上升，也就是你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这个改变，但是专利一直在往上上升。如果你有一天发现我们从今年开始之后一篇专利都没有了，这样这个后面是零这样，那我跟各位讲，各位可以转行。意思就是说，这个专利到那个时候为止，在所有的公司都不看好它，也就是它有本质上的问题。就是你也许发现有很多技术啊，你就去弄专利做这个专利技术，然后你发现某一个地方它零，那后面其实这个产业就没有了。也就是说，这个产业在本质上，就是基本的科学的原理有问题的时候啊，它的专利就会零，因为所有的公司都不愿意把资源放进来。可是这个产业啊，它还是虽然我们做到2001年，可是这个专利还是一直往上飙啊，所以大家还是一直把这个资源放进来。下一张，当然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国家，所放的 effort 会不一样。下一张，这是它的预估了啊，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市场价值会很高。下一张，那它可以应用到非常多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位置，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最多的这还是这个手机是它未来最大的这个变的。当然 ，TV 也会越来越近了啊，这 TV 在涨。那这个是对于这个四面板的比较啊，我想这个各位看过就可以了。再看，再看这个五面板的比较也是一样啊。那也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Amorphous 的这个 TFT 啊会越来越大，像 LPS， 然后有 TLED 啦，虽然是在这上面是也是逐年在增多，那这样的一块啊，这样增加一大一点点，就是代表刚刚那个很大的那个市场啊。现在，那这个是基本的发展的蓝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这个第三的设计的时候它的这个画素要到十个百万，就是千万的画素，然后这个lifetime要到40K，就是4万小时。这两点如果达到的时候它就可以跟现在 LCD 去拼它的 TV 这样啊。所以基本上到那个时候是 OLED 跟 TV 的这个决战的点。改好，我们我想排光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因为保障教授提供排光嘛，所以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那白光应用，同样想办法把这个 排光啊做的固定啊，不要因为电压电流的改变，你的排光就改变。那排光的这个做变态有好处啊，我想就跳过下一张。那这是2000年的时候的这个英文组的排光，下一张。那这是TDK 的这个排光，这个也是很久以前的，就是大概30年前的下一张。那这是前动3SK 的这个白光加差没有，这是多米的这个24寸的这个顶推啊，它这个是4块 disk， 但是它还是这个白光加上差没有在的。那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白光可以 LCD 可以 LCD 的背光可以用白光 OLED 来做啊，这个可以看到它有它的好处啊。在这个白光的发展方面，我想这个大家看就可以。那基本上这个就是说把这个把它的这个参数啊都定好，OLED 的这个所需要发展的这个路面是经过这个国际的这个代表。大家都看完了，所以这个是Toyota 的这个台光，就是Toyota 用在这个汽车面板啊，想办法想要用在汽车面板上面的台光盖上。那我们看Top Emission 的 OLED， 我想这个我也带过就可以，因为吴教授已经讲过了，所以我想就不用再做说明。这个是这个主动跟被动的差别，在被动式的这个时间的方法，这是主动式的layout， 在主动跟被动的这个差异，看一看，主动跟被动的这个比较，有问题吗？应该没有啊，吴教授都讲了很多，因为时间关系啊，所以可能不好，但太多这个下一场这个到这个这个下一场，这个我们跳过，我们把这个过一段跳过去。这边有各位要跟各位讲这一章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把它当做这个背光眼的时候啊，如果你像比如说你把白光当背光眼，然后加一个 color， 其实它会损失很多穿透度，所以穿透度会剩下2到3。那目前有一些研究是怎么样把这个 RGB 叠起来，这样，那你需要红光的时候它就开红光，那需要绿光就开绿光，这样，那这样的话，它可以把这个穿透度提高到10到12，也就是说，它不要这个咖啡要怎么样啊？当然东西需不需要高一点，这个要看你产品的设计。你刚刚看到那个多年那个PDA 它也加了差量，但它有其他的issue的发现，还需要那个看到别的方向。可劳式的 OLED， 那我们看得到，这是可劳式 OLED 的这个 demo 这个是2004年这不是，这是那个这应该是 Pioneer 所 demo 的这个 Flexible OLED。那我们觉得有机的材料可以去做这个flexible OLED 啊，希望它是未来可以用这种裸土豆的方式啊，然后就深部，然后就成卷这样。不过各位要非常保养自己的身体，还多运动，然后把自己的瘦度做得很好，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像这样，然后可以看到像这个底呀拉出来是一个底，可以。所以要很努力的保养自己的健康。那我们看看这个software 啊，它有很多的缺点，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么懒呢？比如说像这个 software 它需要到使得互补的这个毒水毒氧啊，那可是现在大概只到负一啊，了不起到负二。那如果有人号称护士，那一片就是天价，这样很贵，所以相当困难。那你作业后的时候，穿透度就越差， 好，那还有其他的这个意思，所以最困难还是不要说后遗症的困难，或者就是连吸排都是困难，是还有要求比较高。那基本上这个是在谈怎么样去做这个主水主系统的这个设备的这个流程，我想这条。那对于这个主水主系的要求，当然渗透度要高啊，那你需要的这个土壤土水这个都要很细啊，刚好那要会非常好的这个多种的水利材料。那这个是在讲这个有一些材料可以用，比如说你先用有机粉再用无机粉这样啊，分发的来用。但这是开发研究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因为它是相当前瞻的嘛，对。那这个有不同的方式来实现，比如说怎么样想办法把这个纳米的结构半导放进来，然后去做储水补气啊，所以这个有不同的这个研究的方法可以去支持。那这是一家公司啊，叫 Vitek， 那我常常可以在展览会上看到它。那可能可以看到它有相当多的这个努力啊，就是什么 model 完毕就修理，又是要产品怎么做啊，那还有不同的规格。那这是它的这个产品的介绍，我们可能时间没办法再。那未来的挑战，讲到未来的挑战，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大画面在户外的这个是最终的这个挑战。那取代这个光源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挑战。那你要去做到不同的这个 display 啊，或 monitor 或是 lighting 的话，有不同的这个要求，你可能所需要的技术是层面是不一样的这个可能请各位的自己看，可能我们今天没办法跟各位去说一下。那在未来的趋势方面OLED 它有它的这个开发的趋势 ，PLD 有这个开发的趋势不管你是选 PLD 或是选 OLED 当做你的研究的主题它都有非常好的这个 potential， 这是我要给各位一个最后的这个演讲的提示，然后给各位一个鼓励。那这个是OLED 技术的这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我想各位看过就可以了。那这是它发展的机会，可以在 TV 上来表现，可以在照明上面来表现，当然手机现在已经可以很快看得到。好，那我今天跟报告到这边，大概是。
那不然我们再次掌声谢谢长。